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得胜的信心。经文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一句话，路加福音23章46节里面所说的这句话，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就是十字架，是我们一般讲说的十字架七言里面的第七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当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出来的时候，这个灵魂是包括了他的全人，是指他的全部的生命，包括了他的身体的生命在内。那我们要思想的是说，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情，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之中所谈讲出来的话。他这种的呼喊是一种认命的无奈呢，反正没办法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一种认命的无奈呢，还是一种在绝望中间的求救呢？有的时候我们人也会进入到一种好像一种绝境里面，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抛出一个绳子来救你，有人就提供你一条路走，让你可以走出这条路，走出你的困境中间，你就说好吧，那我就全靠你了，我交给你了，我的命都交给你了，就是一种在绝望中间一种的这个求救呢，还是说这是一种信靠的宣告，一种信靠里面的一种的安稳的信，这种的宣告呢？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这句话？我想可以从福音书四卷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气断了之前最后说这几句话的光景吧。从这四卷福音书里面我们去比较，马太很简单，他就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马可也很简单，他就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么约翰福音呢，约翰就说耶稣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只有路加他在这里呢还加上另外一句话，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一对比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说，马太马可所说的大声呼喊呢，就包括了什么，路加跟约翰所说的这两句话，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同意吗？也就是说耶稣的呼喊跟他的断气之间，马太马可没有多说，但是路加跟约翰却帮我们补充了另外这两句话，成了，然后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这样的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它不是一种绝望的一种的哀哭，不是一种无助中间一种的求助，而确确实实是一种信心得胜的宣告。因为一切事情都已经成了，既然成了，他可以宣告说，我把我的灵魂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我不怕面临这个最后的死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神确实是差他来作为一个替罪的羔羊，要除去去背负去除去世人的罪的一个羔羊。但是主耶稣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身为一个羔羊，他在十字架上被挂在那个苦难的时间之下，他是默默无声，他毫不反抗，在那个将近6个小时的这个十字架的苦行里面，他只说了七句话，而且是七句必要的话。这七句话好像让我们看见他的心灵里面的一种的震动。这七句话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救赎的奥秘。也可以说，当他背负着全人类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六个小时是人类属灵光景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在这第七句话，在他即将要断气之前，就最后这句话，却是说他的信心里面看见了这个黑暗就要过去了，这个黎明的曙光马上就要出现了。这是这黑暗之这个这个光明之前的最后的一个黑暗的时刻，因此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再说，这不是认命，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笃定。 一种很安详的、很安稳的、很平静的一种信靠神的宣告，这是一种得胜的信心宣告。虽然他咽了气以后，他仍然还要经过一段在黑暗里面的时间，但是在信心里面，他已经知道曙光在望，他完全的相信，在他父神的手里面，死亡不是他最终的结局。他知道他还要再重新拿回他的生命。我们都知道路易斯这个人啊 ，C.S. Lewis 啊，他写了一些这个儿童的这种童话故事，童话故事用来表达这个耶稣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福音的一些道理。那么最，我想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这个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对不对？就是纳尼亚传奇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用这个一个白色的女巫啊，白女巫来代表这个世上这个撒旦控制的这个恶魔的势力，控制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纳尼亚这个国王纳尼亚这个王国，这个纳尼亚的王国里面的人都受到这个女巫的咒语的这个控制，只要不服从她的，就变成石头像，无论是人也好，是动物也好，都变成石像，而且是永远的冬天，没有夏天，也没有春天，也没有秋天，永远都是冰天雪地的。但是在这个纳尼亚的王国里面，也有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叫做亚斯兰 （Aslan）。那么这个狮子当然就是代表基督，代表神的身份啊。那么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是讲到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国乡下，这些孩子们，一些儿童们为了要躲避伦敦的这个德军的轰炸呢，所以就到乡下去避难。那避难的时候就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偶然间就进入到一个房子的玩这个躲迷藏哈，玩捉迷藏的游戏，偶然间进到一个衣橱里面，就透过这个衣橱就进入到这个纳尼亚的这个国度里面去了。在里面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一个孩子呢就被这个白女巫给抓住了。那么这个 Aslan 这个狮子呢，为了要救这个男孩子呢，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个女巫，用他的生命去换取这个孩子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福音的故事的都知道，说这个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世人罪有罪的人在罪的这个辖制下的人的这个生命。那么在他这个故事里面，最后形容到这个亚斯兰，虽然说把他生命献上了，但是他又复活了。在他这个描写复活的过程里面，他这样说的。他说，在金光之中，太阳非常缓慢地推出了它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亚斯兰不见了，难道又是一种魔术吗？那其中一个女孩就在问了。是的，有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回答她，站在旭日的闪耀中，不是亚斯兰还会是谁呢？最后亚斯兰就说，现在我要大吼了。在亚斯兰复活大吼的威力中，所有被女巫下了咒语变成石像的人与动物，都在他的气息的吹拂之下一一复活了。接着他们就去攻打女巫，那是一场剧烈的征战中，他们得胜是因为他们不时地听见亚斯兰那低沉而威风凛凛的吼声。最后亚斯兰是怎么打败女巫的呢？只听亚斯兰一声大吼，把整个纳尼亚西起路灯柱、东起大海滨的地方都震动了。然后他像箭一样直扑过去，一口就咬死了这个白女巫。那么路易斯用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一个是也非常生动的，就是用狮子王这种吼声，低沉而威风凛凛的吼声，就描绘出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全能威力。那种的奥秘，耶稣基督在这里大喊，不是一种哀哭，不是一种绝望，而是一种得胜的吼声啊！从路易斯的笔下来讲，他所说的这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我再说是一种全然安稳信靠神的宣告，是一种信心得胜的一种的宣告。那么加尔文呢， 他在诠释这句话的时候，加尔文诠释他这么说，他说虽然他受到许多猛烈的试炼，可是他的信心还是不动摇，仍旧立于不败之地。对基督而言，没有比一无所惧的夸耀神是他灵魂信实的保守者更清晰地表明胜利的宣告了。换句话说，这句话是因为耶稣基督非常清楚明白说神是他灵魂一个信实的保守者，他可以在这里夸耀，他可以把他灵魂交给这一位保守他灵魂的这位神，这是他一个信心得胜的宣告。那么在研究四福音书的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学者，也叫做 Raymond Brown， Raymond Brown 他也说，他说路加福音里面的呼喊的内容其实是信靠神，是一种得胜的信心。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经历了剧烈痛苦的审判，他为罪人经历了永远的死亡，就是与生命的源头神的分离。但是耶稣并没有因此被打倒，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他所背负的世人的罪债已经付清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与天父的关系又重新恢复了。因此我们才会听到他在这个时候，在他咽气之前，断了气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常甜美的祷告。因为在路加在所记的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来主耶稣基督一直跟他的父神都维持着很亲密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当他背负着世人的罪而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他暂时的与神隔离了。很多地方都看见他不断的指这个天上的神为他的天父，当门徒求他要求他来教导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要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即使他在客西马利园里面极其伤痛的祷告的时候，他仍然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看着那些钉他十字架的那些罪人的光景，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一直都是维持着跟他神之间一个非常非常个人的、非常亲密的、非常直觉的、非常直觉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因此他在这里呼叫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表达出他对父神毫无保留完全的信任与依靠。因为他的天父正是一位全然配得跟值得去信靠的神。各位要明白这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稣其实是引用了旧约诗篇里面的一句话，这是诗篇31篇里面第五节的一句话。那我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在新约中间呢，当他引用旧约的时候呢，他并不仅仅是希望这个读者他明白或者是想到他所引用了直接引用的这些字句而已。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希望借着这简简单单的一句或两句话呢，能够让读者想起这一两句旧约这个经文后面整个的背景是什么。就好像说，如果新约引用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他希望我们所想到的是诗篇23篇，懂我的意思吧？不是光光想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几个字而已。就好像说吧，我们讲中文，我们用中文的例子来讲，如果说我们引用一句话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么这句话他希望我们当我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想到是这句是这个七步诗后面的一个故事，对不对？你想到的是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跟曹植嘛，对不对？但当曹丕做了皇帝以后，他妒忌他的儿子曹植的才华，他就要他啊，妒忌他的弟弟曹植的才华，那么他就要他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否则就要杀他。那么曹植就在七步中间就想出来这首诗，这是其中一句话。那么 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谓的这个七步诗，他的写出这个七步诗就免了杀身之祸。换句话说，当我们引用一简简单的一句话，后面所想出来的概念是整个事件后面的背景。同样的，诗篇三十一篇，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他想到的是什么？同时他也希望，就是当路加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路加希望我们想到什么？希望我们想到这整篇的诗篇三十一篇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把这句话，把这几节经文读一次好吗？一起来，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是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地。那么这首诗，这几节经文里面，几乎每一句都在这里去说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有些什么样的作为，他跟这个敬畏他的人之间的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因为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诗人他大卫他可以投靠他，因为他知道这位神会使他永远不会羞愧，他知道这位神会搭救他，他知道这位神会侧耳听他，他知道这位神会快快的救他，他相信这位神是他坚固的磐石，是他拯救的保障，因为他知道说神是他的岩石，是他的山寨，这位神会引导他，会指点他，这位神会救离他，脱离人的网罗，这位神是他的保障，这位神是一位诚实的神，是一位救赎的神，这位神是他可以依靠的，这位神是蛮有慈爱的，是可以叫他欢喜快乐的，这位神见过他的苦难，知道他心中的艰难，这位神不会把他交在仇敌的手里面，但是这位神会使他的脚站立在宽阔之处。是整整的这一段，一整段的经文都在讲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些什么样的作为，从他是这个神的这个所事跟所为里面，可以完完全全的知道说这个神是值得他们信靠的。所以他引用了这句话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要人想起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把灵魂交在他的手里面。大家明白这意思吧？那么你知道吗，这首诗是犹太人睡觉以前的晚祷诗，犹太人在睡觉以前就用这首诗来做祷告，就用这个诗篇来祷告，因为你先睡下去之后，你不晓得明早会不会起来，所以在这个还没有起来之前，睡觉之前赶快把自己交代好，赶快在睡觉之前把灵魂交在神的手里面去，因为你知道说你交在灵魂的这个神的手里面是有保障的，你没有把你灵魂交给一个虚假的神，你没有把你灵魂交托在一个虚无的中间，你也没有把你的灵魂放在自己的手里面，你是把你灵魂交在这一位值得信靠而且完全信实的神的手里面，所以你可以安安稳稳去睡觉了。明天早上起不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犹太人的晚祷词，睡前的晚祷词。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似乎也是要去睡了，他的十字架上面断气，他的气断之前，就是他要睡之前，他也是要用这个词，用这句话把他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因为在那个之前，他因为担当了世人的罪孽，承受了神的审判，他曾经被神父神离弃，但是如今他跟神的关系又恢复了，他可以很欣然的把自己交给这位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的形容的，他说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看见了自己复活的喜乐，就安然的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面。 他固然在十字架上面曾经断了气，但是他并没有好像今天棒球赛的术语一样没有出局，而是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更新的境界。他为我们打开的，路加福音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借着他的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生路，借着他的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进入新天新地的复活的道路。其实这也是路加福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刻意所要说的，因为在这个在耶稣基督说这句话之前，这是第四十六节，在四十四节跟四十五节那里说到说，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他路加刻意的摆出一个对比，遍地的黑暗跟日头变黑对比什么？对比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日头变黑跟遍地黑暗这个事情是当耶稣基督仍然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幔子从上下裂为两半呢，应该是在耶稣基督断了气以后所发生的。但是路加却刻意的把这两件事情都写在一起，而且是写在耶稣基督断气之前，就为的是要表明说，对耶稣基督而言，幔子虽然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裂开，但是他的信心已经看见通往天上通往神的至圣所的道路已经打开了，那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不再是黑暗了，不再是遍地黑暗，而是遍地光明的一个新的路了。他的死其实是打开生的大门啊，死并不是死而是生，这是一个得胜的信心的宣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在2010年的1月份，国内这个清华大学跟南京大学等等的五个高校，他们在这个自主联招的考试里面呢，考题中间有这么一题，要求考生呢用300个字去品评这一首诗，你的诞生已经诞生的你的死已经不死的你已经诞生已经诞生的你的死已经不死的你，要用300个字去品评这一首诗。那么这首诗是谁写的呢？这首诗是台湾的现代派诗人林亨泰所写的，他这首诗名字叫做《二倍距离》。那么这首诗要怎么读呢？要把这个其中一段话呢要重复哈，我的下面有划线的跟左边这个白色的是重复的句子，就是你的诞生已经诞生，那么重复已经诞生，就是已经诞生的你的死已经不死，已经不死的你的诞生已经诞生，已经诞生的你的死已经不死的你。那么这当然啊，那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去谈这个经文，但是这句话虽然表面上读起来有点矛盾，但事实上这句话他这首诗里面却隐含了什么？隐含了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呢？耶稣的诞生是为了死而生，但是他的死却诞生了生命。那么林亨泰那首诗当然是表明他自己的生死观呢，他的意思是说，人一出生就走向死亡，而且人一旦知道自己的死便期望自己的不死，而且人明明知道人是不能够避免死，但是人最惧怕的东西仍然是死，所以人呢就想尽了办法要不死，想尽了办法要去求不死，想尽了办法要去证明自己的不死。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福音真道的，我们不必去这样去求，我们不必这样去证明，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是不死的人了，因为耶稣基督死已经为我们诞生了生命。这就在福音里面我们读起来有的时候想起来似乎有点吊诡的道理，但是却正是因为这个吊诡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确实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读起来似乎是有点吊诡，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一切就成为一个事实，成为一个我们得到生命的确据，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是因为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很安然的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这位值得我们信靠的神的手里面，我们也可以一样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灵魂交托在他的父神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这样子完完全全的相信这位神把我们的灵魂交托给的话，那么我们也一样的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面复活。而事实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归入他名下的人已经在他的死跟他的生里面什么联合在一起了，我们其实已经是活在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的人了，我们已经是活，我们的死已经不死了，我们的死已经过去了，已经不会再死了。那么最后我还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在最后死之前最后断气之前他要说这句话呢？为什么要大声的来宣告这句话？我相信他是希望下面听见的人能够明白，这不是他临死之前的一个哀嚎，而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因为我们从路加后面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发现，路加刻意的去记载一连串的人他们听见了这个呼喊之后的反应是什么。从47节开始，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就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些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利亚马太城里面素常盼望神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出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所以后面路加特意地告诉我们说，有些什么样的人呢？有这个意大利人百夫长，他认出了耶稣是那位公义者，有这些旁观的人他们捶胸痛悔了，有这些熟识耶稣的人以及那些从加利利跟主跟着到底的妇女们，他们也听见了耶稣基督这样一种的宣告。那么也有约瑟，他的盼望变成了一种勇敢的行动去求耶稣的身体，还有那一群爱主的姐妹们已经准备好了香料香膏，在两天之后要再重新回到坟墓去膏耶稣的身体，这些人都听见了，而且这些人也都回应了。你呢？你听见了吗？你有没有听见耶稣基督这个得胜的宣告？他可以很放心的、很安逸的、很坦然的把自己灵魂完全交在这位神的手里面。你可以吗？不是仅仅等到你将来真的在这个世上的生命过去的时候，你咽下了最后那一口气之前，你跟神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而是现在你今天的生命，不管你是生是死，你可不可以把你可不可以说我把我的生命完全交在这位神的手里面，由他来做主，由他来掌管，我放心。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呢？如果我们是真实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清楚明白的话，我们相信，我相信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同样的这种的行动，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每一天的生活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复活的大能去面对每一天要面对的事情，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又想起来很久以前读了一本书，我或许在这里也曾经提过，但是我只觉得值得一再提。那么这本书呢，是一个瑞典的天主教神父叫卢云他所写的， Henry Nouwen 这个人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The Only Necessary Thing， 就是唯一，就是唯一需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本书主要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日记哈。他就记载到他有一次在这个德国，他去看一个马戏团的表演啊。今天是不是还叫马戏团？他叫杂技团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好了哈。那么我们小时候从小到大都说是马戏团哈。那么他去看一个马戏团里面最吸引人的就是什么？空中飞人嘛，对不对？今天是不是还叫空中飞人呢？那么空中飞人我们都知道，有这些人在天上跳来跳去，然后中间有一个人在那里荡来荡，在秋千上面荡来荡去，然后你跳出来，人家就把你接住把你转到另外一边去，然后那边的人又跳出来，又把你接住，又带到另外一边去，对不对？我们看来看去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情。那么他就去访问这个跳出来这个所谓的 flyer， 就是这个飞手。那么他就访问这个马戏团里面这个最好像是主角一样哈。但是这个主角呢，他这个飞手他却说，他说其实呢，他说真正的在这个空中飞人这个空中的秋千的这个特技中间的最重要的人是这个 catcher， 是这个接手，而不是这个飞的人，而是中间这个接的人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从这个平台上面跳飞跃出来的这些飞手呢，当他们飞出来的时候呢，完全要靠这个接手在毫秒不差的一个精准的动作，及时的抓住这些飞出来的人的手。那么他说当一个飞手从这平台飞出来的时候，你千万什么都不要做，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在那里乱动，你想要因为你惊慌，你想要去抓住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反而会失去了被抓住的机会。所以当这个飞手从这个平台要飞跳飞要出来的时候，你必须完完全全的相信那位等在空中的那个接手会及时的接住你的手，而且他会很安全的把你带到另外一边的平台上。所以他说，你看起来我好像是一个很英雄的主角，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一位在半空中等着去接我的那一位接手。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论是生是死，我们就如同这个从平台上要跳出去的飞手一样，我们靠的不是自己啊，我们靠的是这个天上在空中等候我们这位接手，他随时随地在那里看着我们的动作，他随时随地在那里用他眼目看着我们，等到我们真的有需要，当我们要飞出去的时候，他会在那个毫秒不差的那个情形之下，非常精确的就抓住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问题是我们跳出去的时候是否还要在这里挣扎，我们跳出去的时候是否能够完完全全的相信他？特别是当我们终于有一天我们年纪老迈，当我们终于要面对要咽下这世上最后一口气的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说我完全没有惧怕？因为我知道当我咽下这一口气的时候，就是我从这个平台上，这个人生的平台上要飞出去的那一刹那，但是那一刹那比一刹那还要再少一刹那，一刹那的一刹那的一刹那之间，神就已经把我的手给接住了，不用害怕。但是如果我们当中如果还有哪一位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或者说你听过他的福音很多很多次了，你还没有真正把你自己交托给他，你要知道这种的信心，这种毫无惧怕的信心，只有在一个地方有可能，就是什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相信他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就是相信神借着他来拯救我们，就是相信神借着他的死对付了我们一切的罪，也借着他的复活给了我们将来也要复活的盼望。 这盼望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期望，而是一个确据。这种的确据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所以如果当中有任何一位，如果你还不真的 不清楚的，我希望这样子一个图画，这一个飞手飞出去被这个接手再接住的这个图画能够帮助你，那种的信心，那种的信赖，那种的安逸，那种的毫无惧怕，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也说过，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承诺。正如同他完完全全的按照诗篇三十一篇的理解，他相信这位神，他的父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是值得他完全信靠的，他把他的灵魂交给这位神，他可以有一个得胜的宣告。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可以把我们的灵魂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相信他的信靠，相信他的应许是真实的，知道他的应许是真实的，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有一天也一样的要按照他的应许在末日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得胜，这是我们的信心。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每一位朋友们，我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信心上面有根有基，都在这样的信心上面是完完全全有我们平常生活中间的体验，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不再仅仅是一种的价值的取向，不再仅仅是一种心里面所谓的力量，而是真的是成为我们的一种的确据，实实在在的盼望，实实在在的把握。我们去祷告好吗？